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科技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该决定被认为是回应乌克兰早前指控俄罗斯使用大疆科技产品攻击乌克兰。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警告说，当中国违反国际规则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大疆科技官网声明说，大疆正在对全球业务进行合规风险复审，将会暂时终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所有商业活动。此前三月，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发推文质问大疆科技，你们确定是要成为这些杀人犯的帮凶，停止出售你们那些帮助俄罗斯屠杀乌克兰人的产品。乌克兰官方和民众亦都曾经指控大疆科技向俄罗斯开放了 Aeroscope 云哨功能，来定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导致乌军和平民伤亡。大疆科技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间选择退出俄罗斯市场的中国大型企业，虽然北京声称站在中立立场，但外界看得很清楚，中共不仅拒绝公开谴责普京发动这一场侵略战争，而且开动大外宣机器，极力为俄国侵略行动寻找理由，将战争起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当西方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采取全面制裁，大批跨国企业退出了俄罗斯市场时，中国企业却选择留在俄罗斯，并提供经济和商业支持。美国政府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敦促中芯国际、联想等中国大型企业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但除了大疆科技之外，中国其他大型企业仍然一直保持沉默。据法广报道，26号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在印度出席研讨会活动时发言说，如果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违反世界秩序时，会面临各种后果。英国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中国是竞争和挑战者。此前多间传媒报道，一架中共军机在河南省坠毁，跳伞逃生的两名飞行员当中的一人疑似为俄罗斯人。大纪元军事专栏作家沈舟表示，中共可能已经提供俄罗斯一些武器，但目前敢向俄国支援的项目有限，美国和北约一直在这盯住，一旦暴露，相关制裁可能随时启动，中共还未准备好和美国和北约彻底撕破脸，乌俄战争可能导致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剧变。中共国务院传出内讧，外媒说常务副总理韩正和另一副总理胡春华因为整顿地产市场问题和中共副总理刘鹤和央行行长易纲意见不合。金融时报27号说，刘鹤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希望给予负债累累的地产开发商更多的自由，以部署来自预付房屋的买家的收入，但韩正和胡春华和住房部希望在地产商如何使用预售款方面维持一定限制。和刘鹤持同样看法的一位政府顾问说，贷款人无论是银行定是债券投资者，为开发商延长还款期已经很常见了。有观点认为，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可能会导致坏账激增，整个金融行业都会倒闭。天津开发商融创的一位高管表示，应该允许房地产公司用新项目的销售收入来偿还旧项目的欠款，以帮助避免违约，但韩正这边就认为有关担忧是被夸大了。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信任的具影响力的财经官员，韩正在三位副总理当中排名最高，被视为江泽民派系的代表之一，而胡春华被视为前中共主席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亦都是二十大进入政治局常委和明年担任总理的热门人选之一。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在习近平掌权之后，建立了一系列的小组架空国务院的权力，中央财经委员会是中国经济的核心机构，习近平是主任，李克强是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是刘鹤，成员是王沪宁和韩正、胡春华等人，从中可以推测李克强应该是支持刘鹤的， 刘学长控金融稳定委员会，他从维稳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而韩正是一个集理政策执行人的角色，也就是说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出现了分歧，如果放开地产商的预收款，等于又走上了中共的老路。刘学担心的是短期经济出问题，胡春华和韩正担心的是中长期经济出问题。《华尔街日报》26号刚刚报道说，习近平在内部讲话当中要求确保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3月中共当局宣布将中共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定在 5.5% 左右，数字已经是20多年来最低。近几个礼拜中共再重申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很多经济学家表示仍不清楚中国的增长应该来自哪里。房地产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靠引擎，但长达一年的监管令该行业陷入困境，并出现企业坏账。中共在新一波疫情来袭之后再次采取清零措施，除了在民生方面造成次生灾难，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步呈现。近年中国大陆出现多家互联网创始人或者 CEO 隐退之后，3月至今中国互联网大公司的裁员潮被称为是史上最猛海啸式裁员。近日一位京东商城员工在大陆职场社交平台陌陌上面发帖说，十年欠京东一纸租不业。该员工说3月31号他突然被要求签署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当日就解约，随后他的门禁卡等被停用。3月29号京东集团大幅裁员消息成为默默热搜词条，大量匿名自称在京东的员工爆料说，公司人力部门以绩效不合格、查员工电脑等方式逼员工主动离职。有报道说京东旗下的惊喜事业群、京东国际、京东零售、京东物流、京东科技等都设置裁员比例多数在10%至30%之间。4月初有消息被广泛报道，一位京东员工表示京东总部大楼一号楼员工服务中心当日有大量被裁员工等待办理离职手续，推测单日离职人数超过1000人。23号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博士沈荣钦向大纪元表示，中共自去年开始严格管控互联网，互联网大厂商普遍受到很大限制，而且疫情以来中共当局仍然坚持动态清零，中国的供应链受到很大影响。多名知情人士向陆媒透露，阿里巴巴和腾讯在2月份裁走几万名员工，阿里巴巴最少要裁走 15% 的员工，大约39000人。据称提供600万商家在线销售的有赞微商城裁员近2000人。沈荣钦认为整个中国互联网大厂加起来占中国就业人口不到 2%， 他的裁员之所以受到瞩目，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内需大环境、就业市场恶化的一部分，可能象征整个中国大环境在变。截至22号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过去一年股价分别下跌 60%、45%和30%。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认为，这样预示过去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红利已经消失殆尽，改革到了深水区就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如果不彻底铲除，中国就很难实现真正经济的繁荣。27号缅甸军政府法院以贪污为由判处前国家民选领袖昂山素姬5年徒刑，他共面临11项贪污指控，当日审判的只是其中一项。综合多间传媒消息，现年76岁的昂山素姬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领导缅甸5年，去年遭到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他被控至少18项罪名，如果被定罪最高可处近190年徒刑。军政府指控昂山素姬在执政期间接受了前仰光地区部长吴飘敏登的60万美元和 11.4 公斤黄金的贿赂，昂山素姬否认收贿，说指控荒谬。 國際社會話呢一啲審判係鬧劇，要求軍政府立即將佢釋放。但緬甸軍政府表示，昂山素姬係因為犯罪受審，而且一直以嚟都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一切程序正當，目前無法聯絡上軍政府發言人詢問睇法。昂山素姬去年2月1號清晨被捕以嚟，遭控多項罪名。支持者話，捏造呢一啲罪名，為嘅就係扼殺佢重返政壇嘅機會。此前昂山素姬已經因為煽動反對軍方、違反 COVID-19 規定以及違反電信通訊法，遭判處6年徒刑。26號聯合國大會協商決議，未來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如果要動用否決權，必須在10日內召開會議，向大會說明動用的理由有沒有正當性，包括英國、美國、法國、俄羅斯和中國等5個常任理事國不能再隨意使用這項權利。根據聯合國大會發出的消息，由歐洲中部的內陸國家列支敦士登起草，83個會員國聯署共同提出的第76/262號決議，以協商一致方式獲得通過。該決議將安理會成員國每一次動用否決權都提交給整個大會審查，未來每一次使用否決權都必須召開大會會議，讓所有聯合國成員在會議上審查並評論否決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大力支持該倡議，並表示大會應該特別關注俄羅斯在過去20年濫用否決權的可恥模式。此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二日，就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介入。傳媒分析，這項決議無疑是孤立俄羅斯，因為決議的通過正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準備前往莫斯科會見普京，希望推動烏克蘭停火之際。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當日古特雷斯同普京會面的時候，普京表達希望同烏克蘭通過外交途徑達成協議，但否認布查屠殺事件，並堅稱馬里烏波爾已經沒有軍事攻擊行動。但根據防守亞速鋼鐵廠的亞速營當日在 Telegram 發布的訊息，俄軍在24小時內發動了35次空襲，同普京的講法完全不同。同日衛報報導說，截至24號，基輔地區已經發現1123具平民屍體，其中有35名兒童。基輔郊區的殮房3月初的時候就已經沒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死者，屍體只能夠被堆放在殮房前的冷藏車當中。華盛頓郵報26號說，美國聯邦檢察官正準備起訴犯下戰爭罪行的俄羅斯人。歐盟刑事司法合作處25號宣布，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漢同立陶宛、波蘭同烏克蘭的總檢察長簽署了一項協定，將會調查俄羅斯是否犯下戰爭罪。這個是國際刑事法院首次同其他國家採取聯合調查行動。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